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妻子。刚听这个音乐呢，一开始的这个音乐呢，其实是一个日本的一个独立的音乐人哦，就是 Haruka Nakamura 他的一个演奏的曲子哦。这个音乐人其实我蛮喜欢的哦，就是有时候因为他会用一些电子乐或者是钢琴呢，去融合一些就是有气氛的音乐，所以他音乐常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听，其实自己觉得很舒服哦。那有一阵子，没有做这个访谈的节目了。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前几天因为我出差南下哦，然后呢，出差完之后，其实后来就去台南拜访了一个友人哦。然后呢，就是那一天就其实就住在友人他经营的一个台南老屋的民宿啊。那这个友人其实他也是一个超级京都迷哦。其实我们是那一天是第一次见面。我这聊得非常非常的愉快跟开心哦，因为我们那一天就是特别住了他们的老屋哦，然后呢，另外就是想要，因为想朋友是京都迷，所以很想要借由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访谈哦。其实谈了非常多东西哦，聊了很多旅行跟京都的事情哦，感觉非常美好哦。那今天呢，就是要特别把这边节目给播出哦。其实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做这个访谈节目了哦。那跟他认识呢，其实也是因为粉丝团的关系哦。其实，在我们粉丝团里面呢，有很多很多人，其实比我还要了解京都哦，甚至是对旅行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就是经验非常非常丰富哦。我们其实只是分享而已，其实我们跟很多人比，其实算是门外汉啦。哦，那其实他也是粉丝团的读者哦。那就是有时候会看他的留言，就知道说哇，他对京都其实非常非常的熟悉哦。然后前阵子因为看到他到京都居游一个月，多棒一个月啊！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回京都这么久哦。后来就有一些更多的交流呢，他才产生缘分，然后现在才会有这一次的机会哦，就是跟他做认识，再做访谈。那事实上呢，其实成立这个粉丝团，其实算算哦，已经很多年了，应该有8年了，7、8年了哦。那因为书籍出了书，才成立这个粉丝团嘛，然后喜欢京都，然后喜欢旅行哦。那其实有很多不小心产生的缘分跟交流呢，其实也是当初成立这个粉丝团你没有办法想到的哦。那我上次就有说呢，其实有机会我就想要在节目上面分享一些朋友的回馈哦。那虽然回馈不是很多，但是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重要哦。那今天呢，也是有这个还没有访谈节目之前，我们来分享一点点最近看到的回馈哈。有一个朋友叫 Ann Chen 哈，他就是有的留言哦，您他说您好，很喜欢你的 podcast，从第一集开始听，一开始有点听不下去，哦，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收音不是很好哦。那其实到现在其实收音也没有非常好，但是还可以啦。后来因为一直被内容吸引，越听越喜欢。谢谢你制作内容丰富的 podcast，然后后来进而来，后来因为我就开始那个做 YouTube 的这个制作嘛，就是一些影像的制作。然后他就是也很谢谢说可以有这些影像的制作。那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有比较有跟这个朋友网友一些往返的哈，因为他给我的讯息非常温暖哦，那个叫陈西西，还有在传讯息给我。他说：“老师您好，谢谢您的文字跟影像记录。我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像赶市集的一样去了京都2次。哦，那时候就是一般景点走马看花，一时就后来再也没有想要再去京都的想法了。一直到年初看到我的记您的记录，再加上很可爱的、很喜欢可爱的木村文乃，所以看了来住京都才知道，好像突然被打开了一个神秘的开关。” 掀开一点自己可以推荐金菇的暖帘。非常感谢老师的启发，下周我也要花贵贵的机票或重返京都了，应该是去赏樱了。老师曾经提及的人少又非常美的三千院，我一定要去看。老师的 podcast 是我伴随夜晚独处做家事的好伙伴，重听几遍也不会腻。哦，非常非常令人非常温暖非常感动的留言，我看了真的是差点要掉眼泪了。因为其实我们很少很不常听到太多人有些回馈，哦，但我们制作这一些文字声音跟影像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获得什么，但是就是我收到这些回馈，其实我们那我真的是我们对我们来讲其实还是很重要。哦，你看当旅行变得很便利，其实现在所有的资讯你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你就是查一个东西你就可以马上懒人包什么都可以出来。其实文字的跟一些像我们这种声音的到底它可以传达什么，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有人会因为自己的文字，哦，而去有了触动自己内心的部分，再去那个踏上自己想要去的一个一些地方，哦，其实我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有说不出的感动，哦。那说到这个呢，我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讯息，哦，就是这个之前在节目有稍微有提过，哦，不过最近这个作品最近真的要再做收尾要完成了，哦，就是我在四月初的时候会有一本新的作品上市，哦，那名字这个书名其实跟我这个节目很像，哦，就是旅人的跟旅人跟旅行跟阅读有关系，哦，那上一次到现在的作品已经暌违五年了，哦，那这个作品当然也包含了京都的书写、台湾的书写，哦，还有一些旅行的书写，哦，其实是我自己到目前为止这个做了作品出版十几年来其实我自己最喜欢也自己觉得生命厚度最丰厚的一个作品，哦，那也其实在这个作品出版完之后，其实我在这个旅行书写的书籍上面其实就应该不会再出版任何作品了，哦，所以呢这边先跟大家预告，哦，那我之后有机会我会好好的再做这一集这个书籍的这个作品的介绍，也欢迎大家支持跟鼓励我们这样小小的一个作者，哦，其实现在文字作品到底有没有多它的迷人跟魅力的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少人像最近新闻就是出版社折扣战还是打得非常厉害，那这些当文字跟这些书籍的变得那么廉价的时候，到底读者到底要从里面得到什么，其实这些整个是很需要我们去思考，哦，那这边就是一样分享一下这个我最近要出版的这个书籍的讯息，哦，希望到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可以多多支持跟鼓励我们这样小小的作者，哦，就是如果你曾经有因为我们的作品有触动一些东西，那我觉得你可以用行动来支持，哦，那当然也要谢谢有这些媒体的存在，哦，我们都喜欢旅行喜欢京都然后喜欢台东，哦，才有让这些缘分能够不断的发生，哦，好，那接下来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要来进行今天的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要访谈台南小房子的经营者，哦，Claire，哦，好，那我们很久没有做访谈的节目了，哦，那今天呢其实在的地方也非常特别，哦，我现在在台南，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第一次在外面哎，有我之前在池上也录过音了，哦，对，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呢是台南一个老房子，哦，那我们今天要访谈的经营者就是这边的经营者，他经营在台南呢经营了两间的老屋的民宿，哦，它叫做台南小房子，哦，味道名字很特别，然后呢这个老屋的空间呢其实就是小小的很迷人，哦，那我现在去在这个地点是这个小台南小房子的二馆，哦，它一楼是一个老屋的咖啡馆，然后楼上就是旅宿，哦，那其实是很不错的地方，哦，那今天为什么会来这边录音呢，是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访谈这边的一个经营者 Claire，那跟 Claire 怎么认识的呢？其实因为 Claire 就是我们在粉丝团那边，因为他也是读者嘛，所以他常常会留言，然后就发现说 Claire 对京都也非常的熟悉，他也很喜欢， 哦，那刚好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想要好好访谈，也跟我们一样非常非常热爱京都的 Claire。那我们请 Claire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Claire， 那很荣幸今天可以借着棋子老师来台南。其实他是到南部来出差的这个机会，然后特别绕到小房子来跟我碰面，然后住一个晚上。那这个机会还蛮特别的，所以也很谢谢老师邀请我可以参与这一集的 podcast 的录制。
是，那因为 Claire 呢，他就是除了自己在这边经营台南的一些旅宿的相关之外，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比较还是会从跟过去的访谈一样，从旅行出发，然后呢会聊聊我们自己熟悉，或者是也会聊聊 Claire 自己本身对旅行的想法跟概念。那我们可以请 Claire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OK， 其实我的过去的经历也蛮跳痛的，因为我在学校学的是社会工作，但是因为工作的因缘际会，然后我就是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英国的广告公司，那就是做一些，后来就到了一个美商的化学公司。那在化学公司待的时间是比较是我职场很长最主要的一段时间。那在后期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我不再是上班族，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或是我是不是要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居住呢？所以我后来离开美商的化学公司之后，又到了一个芬兰的公司。那在芬兰公司待一段时间，刚好有个因缘际会，就决定说我好像可以搬到台南来了。那当然之前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准备这样子。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旅行，还有所有跟日本相关的一些主题我都很有兴趣，比如说日剧啊，或是推理小说啊，或者是甚至我去其他的国家，像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也都会买日文就是旅游书，就是一些工具书，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说日本人非常会写工具书，他们的准确度啊跟资料的收集都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所以这就是我跟日本一个小小的渊源这样子。
是，因为我跟 Claire 的那个我们的年代其实没差不多，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受到日本的文化影响蛮深，就是都是哈日族啦。
对，
小时候其实就是了。那所以呢，其实像 Claire 就是等一下会提到，他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他在店里面或者是里面的东西很多都从日本扛回来的。对，那我们想，因为 Claire 很喜欢旅行，那刚刚有提过，其实他甚至你看刚才待过的公司大部分都是也是跟国外有关系的，其实也是蛮有缘分的。那可乐，我想请可乐谈谈看，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因为旅行这个种子一定是在某一个时间就开始在你身上发芽。你觉得自己跟旅行的这个缘分是从哪里开始的？
我觉得是跟家庭的一个渊源有点关系。因为我的父亲是台南人，那我们小时候就是会到每一年大概会一次，至少一次的时间会回台南看曾祖母，然后呢我爸爸也会开着车载我们在岛内旅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可能去过屏东啊、台东、花莲啊、环岛啊，这样的旅行形态就是从小就会进行。然后呢暑假的时候几乎每一年暑假都会带我们去白沙湾烤肉啊、游泳啊这样子，所以我父亲也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那我的母亲，因为我住台北嘛，小时候，那我的母亲是中壢人，那台北到中壢呢就要坐火车，那我们每一次就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到外婆家去，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看外婆啊这样子的一个旅程，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受家庭的影响，再加上一些生活形态的影响，就是南北跑这样，所以就让我就觉得旅行的这个路途其实是充满了期待，然后也非常享受其中的乐趣，这样子住旅馆啊，或者是去拜访朋友啊，什么在亲戚家啊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些都是我们平常的跟我们的日常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很特别的体验这样子。
所以 Claire 就觉得可能最喜欢 喜欢旅行的这个缘分的起点，有可能就是从小时候这些地方开始的、
对，就累积，然后启发我们对旅行的一种向往。
那因为格雷尔刚才有讲过，他其实本来就在一些外商公司工作，然后呢之前也问过他，其实他去过了国家也蛮多的，亚洲的、欧洲的、美国的，其实都蛮多的。那我们这边就也没有要一个一个念，那我想要问一下克雷尔说，而且去过这么多国家，甚至刚刚有提到在芬兰的时候，还曾经也芬兰公司有招待你们去芬兰过嘛，对不对？
对，
那这些国家里面你自己最喜欢，或者是你自己对你来讲说最重要的这些国家或城市，你觉得？
我觉得当然我们最喜欢的是日本嘛，因为就是每一年都是会只要有机会就希望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趟日本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到我旅行的经验里面呢，我觉得芬兰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因为最主要是因为从台湾到北欧其实是非常远非常遥远，然后我们对北欧的了解其实也非常的有限，但是因为公司开会的关系，然后就安排我们去公司的一个就算是它的发祥地，因为芬兰是以造林跟造纸非常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上，所以那时候我们公司就安排我们住在森林里的一个招待所。那我觉得那个就是说北欧的光线、北欧的空气，就是跟我们在亚洲生活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时候是差不多十月份，就是等于是初秋的时候，那时候的温度就是已经差不多到晚上就可能到零度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次的芬兰，在芬兰待一个星期，那种体验是非常特别的，对我来说。其他以旅行自己的旅行来说，我当然就是日本是第一啦。然后因为日本的四季分明啊，地理景观也很多变，然后我本身对日本的文化也很有兴趣。那再来其次，我觉得就是意大利。那意大利的话，就是当然它的历史、文化、美食各方面就是都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在喜欢的旅行的国家大概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可是讲到芬兰就让人家想到一个小说跟一个电影啊，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就是海鸥食堂啊。
对，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蛮喜欢的。
小林聪美，
对，像那个
就是赫尔辛基的一个小咖啡食堂，
没错，拍的很有温度的一个电影啊。对，
因为他后续的这个系列，这个导演跟小林聪美演的电影，我也都有 follow。就是在他叫做好像什么河流吗？就是也是讲京都的 Mother River 还是什么的。那我觉得都很温暖，然后都也很细腻，这样子。
是，对。好，那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克莱尔他在这边目前经营的咖啡馆跟民宿嘛。那我就后来其实我才知道说，克莱尔，因为克莱尔其实本来不是住这边，可是他的原生家庭爸爸是台南人，可是离开了台南那么久，为什么还会想要回来在这边经营这个？所以想要了解说，这样子的连结是怎么又连接起来的？
对，因为我就是很喜欢旅行嘛，那我也常常会就是留意一些台湾的一些旅行相关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因为我自己学的是社会工作，所以我对于一些社区营造或是社区改造，我都这种主题我也都蛮有兴趣的。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有点忘了是看天下或是看了远见杂志，那时候他就提到了台南的一些老屋啊、社区营造啊这些方面的主题，然后我就开始对台南有兴趣。那我自己就来了台南旅行，就跟朋友一起来台南旅行了几次，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城市真的很有魅力耶！就是它不大，但是它有文化、有美食、有历史。然后我对建筑也很有兴趣，就是对老房子。那我就觉得说，或许我有一天或许也可以在这里生活吧。所以这或许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可以期待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后来我就是觉得说应该要找一个房子，那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搬来这里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后来我就找到房子了，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找到一个蛮不错的房子，就是我第一个现在在经营的台南小房子的民宿。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在街上一个非常小的一条街叫信义街，事实上它虽然是街，但是其实就像巷子一样小，大概就是可能连3米都不到的一个小路这样子。 然后那个房子就是一个临街的房子，那本来是一个书店的仓库，那 我最早以前他们怎么使用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那条街就是一条老街，那我看到那个房子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就是很有那种京都的丁家的感觉、嗯、所以那时候我在做准备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以我自己未来想要在这里生活的需求的那种想象去做设计跟规划，然后也把我在旅行中收集到的一些物件、哦、因为我对就是这些东西嗯，就是布置家庭的布置啊餐具啊然后一些小东西就很有兴趣，平常就常常在收集，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就带到这个民宿里面来，就是跟旅宿来到民宿 的旅客来分享这样子。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烘焙，那当然自己做烘焙跟要拿出来当做一个开店的元素也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就做很多的尝试，然后也分享给朋友。那当我在决定了一个契机决定说要到台南搬来台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或许经营咖啡馆是一个跟当地人互动很好的一个场域，那我就毅然决然了，在某个时间点就是决定说我要搬来台南。
是，那因为我跟克莱尔聊，其实他这个想要在这边经营这个老屋空间的这个想法，其实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可是呢，他其实就是放在心里面了。然后，其实有跟他聊到，他也分享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你放有些东西，你有些梦想或什么，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去实现。可是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去遗忘它，或者一直把它放在心里的话，有一天真的是可以去有机会去完成这件事情。哦，这 Claire 之前有特别有讲过吗？
其实我有时候，因为我在上班族的时间其实是蛮长的，然后工作本身，比如说公司的福利呀、啊，或者是待遇各方面，其实都非常好。那我朋友就是告诉我说，你真的很有勇气，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那我是觉得说其实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那你什么时候会实现其实你也不是很确定，但是你就是在这个目标的路上慢慢的做准备，然后不要放弃，那我相信你的这个意念呢，在有一天时机成熟的时候，我觉得它就会发生，但是你就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准备的路上，这样子，
对，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蛮棒的哦，因为如果有平常有，如果是之前有可能发了我比较久的那个听众或读者知道说，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去台东开一间小小的书店，哦，然后是卖咖喱饭跟布丁的，对，那。其实这个运势，这个也是放在心里很久。那我们也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跟 Claire 一样，就是哎，那其实我们平常其实都一直在酝酿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这对这些东西的热爱其实一直都有，也是有一天也许就可以把这个种子让它发芽长出来一棵树来哦。觉得是都只要你愿意，都应该有机会可以做到。是，
对，
那。刚才Claire有提到了嘛，其实它这个空间呢，你会发现有很多老物件，哦，老的柜子啦，老的一些物品啦，那所以也想问一下Claire，就是经营这些空间，你觉得跟你的旅行有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就是说我本身对于就是室内空间的设计还有规划，我就是一直有很高度的兴趣，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我也没有去就是上课或是研究，但是我就是平常看杂志啊，或者是说对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都会去观察一个生活的空间是怎么去规划的。然后我平常也是就是对家饰品摆设啊或是餐具啊，我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平常就是慢慢都在收集很多的餐具。然后我这个咖啡馆准备要开张的时候的前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就是都会，我每一趟去日本，我就会带一些餐具回来，就手提这样子。所以大概这个咖啡馆里面大概八九成的餐具都是我当初慢慢 准备好然后带回来的，甚至在我也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北欧丹麦的哥本哈根的皇家哥本哈根的餐具，或者是日本的就是一些有名的餐具，我也都拿出来分享给客人用。那我朋友当然也会问说，哎，你不怕客人弄坏吗？我说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要拿出来用，因为它就是一个生活的道具。
是。
那你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呢，我觉得这些道具也蛮可怜的，就是是被冷落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很爱惜这些东西，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我相信我的旅客的水平也会很感激我们愿意跟他们分享，他们也会好好的珍惜。所以也蛮有趣，就是我开民宿到现在大概已经有八九年的时间，从第一家民宿到现在，我只有被打破两个马克杯，然后没有几乎没有掉过东西。
是，
这我觉得对很多开经营民宿的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民宿的主人的对这些东西的珍惜的态度跟分享的态度，其实我觉得也是会感染给客人。然后客人在离开之前，他们也都会把所有的餐具都洗好归位。然后你有时候我会跑进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哎，昨天客人是不是有入住啊？我都有点怀疑说，发现其实是有垃圾的，然后也是有东西，那床就铺的跟我们他没有住的时候一样。所以我也非常感激，就是我这几年来遇到的客人的水平真的都也很好。所以我觉得分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旅行中的观察也可以让我在这个民宿跟咖啡馆的怎么讲建构的过程当中可以慢慢实现。
是，就是什么样的主人其实就会你自己有想法的主人，确实你的空间真的就有可能会有迎来频率相同的客人，
就是一种，我觉得一种磁场吧，互相吸引的磁场。
这个我已经在很多朋友身上已经，他们都讲到同样的事情。而且你越是大方，越是不吝啬去分享这些东西，其实这些人其实反而是会爱惜他们的。他不会因为说因为他知道你这个是你喜欢的东西，他也知道说，哎，这个东西是器物啊或什么，其实就是是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它其实相对就是会付出的那种态度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从我像我民宿的客人，就经营这段时间下来，有很多客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那甚至就是我们也会一起去旅行，就是我们互相认识之后，就觉得哎，大家的兴趣很类似，然后旅行的那个目标或者旅行的形态也很类似。那我也还跟我的。就是成为朋友的这些客人，我们还一起去日本看演唱会。我们去了名古屋看了阿拉西 的演唱会，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经验。对，我觉得因为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阿拉西现在就是
解散了。
他们没有解散，他们是停团的状态。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从客人变成朋友，甚至是这么 close 的朋友，我觉得是我。经营民宿跟咖啡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收获。
那因为刚刚其实 Claire 稍微有提到，那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节目的时候其实会提到，因为 Claire 本身其实对旅宿非常有兴趣，所以你还会在他的空间里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就要回到说，我跟 Claire 认识其实是因为京都哦，就是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喜欢京都，然后呢也很喜欢回去。那就是当然就是想要问一下 Claire， 就是这么喜欢京都，然后甚至 Claire 比我还要再早十年就去过京都了非常非常早哦。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喜欢这个地方？然后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前往京都的记忆是什么吗？
其实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我就到过京都，那时候其实是比较就是被我一个蛮了解日本的朋友带着走。那时候大家都是喜欢大都市都跑一跑嘛，所以那时候我就从东京去了，然后坐了新干线到京都，然后我们也到了大阪去看大阪城海游馆。那次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赏樱。那时候我就是对于日本的樱花就是觉得那种美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而且就是那种浪漫的感觉，那种粉红色的空气啊，真的是太迷人了。然后 对于京都来说，我觉得那时候 的感受没有那么的强烈。那时候只觉得京都就是一个小小的古老的城市，那很干净，然后很安静。那时候的赏樱没有很多人，就是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之下，没有人挤人的那种拥挤感。所以我就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哲学之道，因为来之前当然就做功课就知道说哲学之道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所以哲学之道大概是我那一次的行程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属于京都的一部分。那后来我又来了京都两三次，就觉得说哇，京都真的有好多的很细致的东西，而且是那种氛围就是非常的迷人。那我也跟提子老师在闲聊的时候也提到说，其实我觉得开启我自助旅行的一个形态的改变呢，跟旅行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大部分是受到自助旅行的大前辈就是 Mini 老师的影响。那本书就是叫做《京都思路》。我相信很多喜欢到京都旅行的人一定都有 follow 过 Mini 老师这本书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带我更深入的了解自助旅行还有京都的一个契机。
那我们之前有曾经在节目里面呢访谈过这个曾经出版 Mini 老师好几本书的这个总编辑成员，他们就是有跟 Mini 老师有很多密切的接触哦。好，那因为 Mini 老师呢，他其实是在日旅的方面，他的不管是文字或者是他的旅行的方式呢，在那么多人还那么多人没有去日本之前，其实他就开启了很多人的，就是我已经听过不止就是一个人讲过说 Mini 老师。Mini 他的写的书跟文字对他来讲其实是很特别的存在。对对对对，那像 Claire 也是嘛。那当然就去过之后，我们刚才才之前早一点的时候还在聊，都说很奇怪哦，就是像我们有认识一些，其实今天本来还有要邀请另外一个朋友的，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这个节目，就是有一个粉丝团叫做大同的台南与京都哦。其实这次来很可惜没有跟他见到面，其实我也是 follow 他的，也是的粉丝团也是 follow 一阵子了，就是蛮喜欢他写的东西哦。对，那就是在一般人来讲，我们喜欢回日本，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假期啊，就每次去就选想一想、啊、想去新的地方，然后想想啊，还是回京都一下好了。
对，就是你总是有想念的那些景点，或是老店，或是说
对。
就是一些对你来说有特别意义的一些地方这样子，
是，
所以总是没有办法再去开发更多的地方。
对，就是怎么又回来这边？对，然后所以也想要问 Claire， 就是一直回去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访问过蛮多京都迷的，就是想要问一下 Claire， 就是你觉得你不断的回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还有你在京都的自己最深刻的记忆，你会有什么？
我觉得大概去过几次京都之后，可能也许三次吧，你大概就主要的景点你可能都已经会差不多都走过了，就是一些大的，比如说什么东山的清水寺啊，或者是哲学之道的南禅寺、银阁寺、金阁寺，或者是桂川、鞍马、大原，可能你都已经走完了。那接下来你为什么还是会一直回去京都呢？那我觉得其实是在京都的那些巷弄里面，或是一些小店里面穿梭，然后你就会一直发现京丁家里面的那种风采，或者是说一些吃茶店，然后选物店融合在那个环境里面带给你的那种很迷人的那种氛围，或者是四季更迭的这种景色跟寺院结合的那种美景，就会让你就是一直会很想念。那我就说其实我常常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突然觉得说啊，我好想念就是站在那个三条大桥，然后看着鸭川往北山的那个方向去就是眺望的那一种感受，就是一种光线跟空气的那种回忆。所以我觉得真的那我觉得那是对最吸引我们一直想要重回京都的原因。那我觉得在我旅因为毕竟我们去了京都那么多次，那我觉得 应该就是头几次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惊喜会让你印象中非常深刻、嗯、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次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时候也是去赏樱的时候，那我是从四条河园町骑着脚踏车要往三十三间堂的方向，那我就反正就是小路绕来绕去嘛，那我就绕进了高濑川，然后我就发现哇天哪，那个高濑川的樱花树那么的绵密，然后跟你的生活那么的接近、嗯、就是你手一伸好像就可以摸到樱花树，跟那种鸭川旁的樱花树又有点不太，因为鸭川是比较宽阔的，对对对，那高濑川它基本上应该也是有 一小段其实是人工 的小河，
是，
然后它跟你的生活那么结合，就旁边的居酒屋有人在做准备，有在推着那个啤酒要准备上架、嗯、或者是说小货车在穿梭、嗯、那就是一个生活感 的季节 的那种呈现，跟你人生活 的融合，所以那一次从四条河园町转进高濑川，看到那种非常绵密的樱花树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嗯，
对，而且非常强烈的那种印象，这样子
是，
嗯，
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苏国治老师啊，因为苏国治老师很会写嘛，然后他之前在门外汉的京都，虽然他，他。去的京都也许没有我们那么多啦，但是他反正因为他的文字很有魅力嘛，他有说过其实京都他觉得本身整个京都他就是一个艺术或者是一幅画，
嗯，
那你就是很奇怪，就是随时都看到那个画在流动，
对
对，然后那些东西跟那些不管是生活的风景，它明明就是一个，就算像刚刚 Claire 讲的说它是一个很梦幻的场景，可是它确实又那么日常，
对，
它其实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其实不管什么它其实都是在很多地方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它知道就是它是千年古都，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很现代的东西在那边，可是它又没有很违和的连在一起，对，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的、哦、就是喜欢京都的人他都有自己喜欢的原因跟理由。那也想问一下 Claire， 就是那去过京都也那么多次，你自己最喜欢什么区域？那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两个你自己很喜欢的京都的就是地方呢？
嗯，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地点是就是叫做鸠之森，那日文是 Tadashi no Mori、
嗯、
那个地方呢它就是在下鸭神社的前面，它还是一个世界遗产这样子。那我常常跟我朋友说，我觉得那个鸠之森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power spot，就是说我觉得我到那里去走一圈我就好像会得到心灵的洗净跟好像一种很神奇的力量这样子，所以我非常喜欢鸠之森。然后以寺院来说的话我很喜欢法然院，那它就是在哲学之道上面比较靠近银阁寺了，然后有个小径弯上去，那个法然院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去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也不太急、嗯、
我也蛮喜欢的，
对，然后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入口的那个山门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茅草的山门，
是，
然后不同的季节它会呈现不同的色彩，
对、
就是说夏天或是新绿的时候就是非常漂亮的嫩嫩的绿色，然后到了秋天它就会变成咖啡色，就是稻草的颜色，枯枯的这样子，然后它的里面的枯山水，然后还有包括它门口有一株应该是百年的山茶花
、嗯、
对，就是他们叫做紫巴基嘛、
嗯、
那就是然后他也有好像也有人昵称他是紫巴基 Notella， 就是说他是山茶花寺这样子，因为他里面就是有时候在就是庭园啊或者是那个礼佛的时候他们会把山茶花就是铺在整个枯山水或者庭园、
嗯、
就是很随意的这样撒在上面，所以那种美感其实是因为山茶花的红是非常非常鲜艳的红，就有人觉得很像雪一样，但是我觉得那种跟枯山水的对比是那种感觉是很强烈，那种美感就是四季的美感，我觉得是我们生活在就是说亚热带的国家的人比较难看到的那种景象，所以我这是我非常喜欢。
古奇路一郎的墓也在那边
啊，对对对
对对对，我们前几天看到有一个也很喜欢 京都的粉丝团叫做总有一天要在京都买定家、
哦、对对 对,
对他有特别写到这个会讲说哎，他就说谁会跟我一样会去找古今人，我说哎，对我也有哎、啊，对，就是蛮妙，就是京都的趣味就是因为他的文化底蕴真的非常的深厚，
对 对, 对，
如果你真的喜欢某一样东西你其实就会挖都挖不完，你就是到处都有看到这些东西、嗯、对，那好，对，可以继续说，
对，那就是那个鸠之森呢，他因为 他有一个所谓的森林首状四季、嗯、就是他一年只有四次，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嗯，所以就是 你就会碰运
气，那你怎么知道，
那我当然也是就是因为一直都在 follow 跟京都相关 的一些讯息，
鸠之森他有他有他会公告就对，
不是鸠之森，是那个有一个有一个
有团体
有一个组织、哦、他们其实就是专门在做市集、
嗯、了解，
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在北山啊或
是
哪里，
是是是是是，
那这个森林手作市集呢就是一年四次、嗯、然后他就是这次办完他就告诉你下一次可能是什么时间、嗯、那我有一次还特别为了这个市集就是安排了一个三天两夜的温馨、哦、就特别了，因为他那个市集在鸠之森，鸠之森真的是一个 小森林，
对，
然后他就是沿着那个餐道，然后在旁边又有一个小溪，然后就会有人带小朋友在那里小溪里面玩水、啊、
奈良小村，
对对对，然后又有森林市集在卖手作的东西，然后又有人在唱歌，所以那个是我觉得很棒，就是我觉得京都市集里面我最喜欢的市集，因为我也去了很多，就贺茂，那就是、
上贺茂，
对，上贺茂神社、嗯、或者是就是知恩寺的市集，
知恩院的，
对对对，知恩寺的市集、嗯、所以可是我最喜欢其实就是因为 一来当然是他神出鬼没，二来是就是他就是在森林里面的小市集，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下鸭古本市集也是在那个地方、
哦、对, 对, 对,
对，我是自己非常喜欢、嗯、因为我们是爱书人，所以特别会对那种氛围特别喜欢，
而且就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光线在就是树那个树林里面穿梭啊、嗯、投射啊，包括那个奈良小川的那个光影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是是是是，
就是你好像是去那边小旅行，而不是只是去逛市集那种感觉，
是是是，嗯，对，因为这个也是我去回京都就是一定会去的地方啊，就是我之前好像有分享过，我之前跟一个我们很久没见的一个朋友叫厌世京都啊，他就是他是在住在京都的台湾人，然后他就也问我说哎，你最喜欢的什么什么世界遗产什么的，我就说下鸭神社跟鸠之森，对，
没想到
是我最喜欢的，对，
其实老师有相同的喜好，
对对，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我们这一次因为我是二月回去的，其实还特别去参无意间去参加了下鸭的这个就是接分祭、哦嗯、对，也是
丢豆子的，
对对对，也是很特别，然后、啊、对，就是也是很多仪式啊，跟那个吉田神社的仪式有一点像、嗯、但氛围有点不太一样、嗯、
吉田神社还是更热闹吧，
更热闹，对，那下鸭神社就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就是可能位地位方面都是比较更高的一个地方、嗯、所以感觉其实不太一样，
对
对, 对，好，那 Clear 是不是还想要推荐个什么地点，
如果是因为京都就是咖啡馆很多嘛、嗯、然后我就是我以我个人喜欢的咖啡馆的话，我就是第一名应该算是茂安啦、嗯、因为我觉得茂安它的地点也很特别，那再加上它也是从百年的茶屋来改造过的一个老房子，一个独栋的老房子，然后你从不管左京或者是真如堂或者是北大路吧，就是它有很多的路可以走上去吉田山上，然后你就是会觉得说你
有的路走起来蛮恐怖，
对对对，然后走一走到突然就哎，一个好漂亮的建筑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然后茂安它很得天独厚的是它窗前的那一排座位就是可以鸟瞰京都的市景，那尤其是傍晚的时候就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就会有很漂亮的光线、嗯、所以我们很喜欢在大概四点多的时候可以上茂安这样子，不过现在茂安的经营形态有点改变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就是要先查一下茂安的经营的时间跟、嗯、是不是接受病位啊这样子，
是是是，
对，那另外就是静静堂，那静静堂对我来说很特别的就是在 京都大学北门口的那个静静堂、嗯、那我觉得它本身它的建筑就很有特色，就是一个几张大桌子，然后呢那个氛围就是很安静，然后就很像是京大的学生会在那里聚会的一个场所，然后它的我觉得它让我最深刻的是它的 法国面包，他们自己做的面包，因为金大北门的这个金银堂跟其他银堂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在经营的，
对，没错没错。
那他的法国面包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去这个金金堂的话，我非常强烈的推荐，就是可以试试看他们的那个法国面包这样子。对，就是以我经验过的其中两家咖啡馆，我是非常推荐。
对，因为京都咖啡馆真的太多了哦。对，然后面包店也是超级多了，对，还是
都非常棒。
对对对，很多很厉害的面包店了。这个之后有机会再，因为 Claire 应该也蛮喜欢面包店的，
我非常喜欢。
对对对对，然后不过等一下，那因为我在跟 Claire， 为什么其实会知道我们会彼此连接，就是本来就 Claire 其实有偶尔会来留言，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就是因为我后来就无意中都发现。他在年初的时候去京都一个月，对，就是觉得哇，这么好，这么好，对，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一次回去京都那么久的时间哦。那我想要问一下说 ，Claire，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追踪了好几天的，我大概追踪了大概10天吧，因为他那时候很认真的把他每一天的行程大概写了一下。我记得后来因为 Claire 说他的账号。被盗用了，后来就是也没有办法再看到。那我想说，就借由这个机会来请 Claire 分享一下，既然去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你是怎么安排的？那时候是有没有特别想要去什么地方，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在这个待一个月的京都的旅程里面？
其实我最早规划就是说，如果国境开放，然后国际旅行开始，就是比较方便的时候，就在疫情比较舒缓的时候，我们如果要去日本的话，要去哪里？那时候也有想了很多地方，那最后还是决定要再回去京都这样子。那个时候我本来其实没有规划这么长的时间，那后来就觉得哇，真的是3年没有出国门了，然后真的非常喜欢京都，然后就是只有十来天的时间好像不是很够，所以我后来就又改了我的行程。那所以我。这个行程总共有28天，是从12月20号一直到隔年1月16号，这样大概28天的时间。那中间有一些朋友来找我会合，然后也有一些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在京都游走这样子。那因为我平常就是还是会持续的买书或是买杂志，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都不太看书，那旅游的资讯多半都是从网络获得。那我平常还是会有买书跟买杂志，尤其是跟京都相关的书籍。那我平常就会去观察说，哎，有什么新的旅游方式，或者说有什么景点，或者是新开的店，就是觉得很有趣这样子。那我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哎，有一个主题叫做京都一周。
对。
那其实这个主题应该是很久以前就有人开始玩了，对，
它是蛮久以前就
有，对，但是好像很少听到台湾人
去走这个行程，对，不常听到人
去做这件事情，对对对。那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因为我们发现在，疫情这段时间，因为大家都不能出国嘛，
对，
所以其实国内旅游变得非常的普遍，然后大家也开始去接近大自然，因为就是不要跟人群有太多接触，
对，
所以其实露营、登山在台湾也变得非常的风行，所以大家其实。我相信喜欢登山的人在这3年累积了很多哦，就是，那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京都一周是什么，那也去download 了很多的路线，包括去他的 website， 他的主
对，他有一个网站，
对对 对， 对。那我就去收集，我就觉得我或许可以把京都一周当作是我这次28天旅行当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那所以我就是慢慢的去走，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旅行蛮有趣，就是说如果我们走完行程，然后我们再安排一个不错的餐厅，或是安排一个前汤，或是温泉，那这个行程就会变得非常的完整，
对，
那我就觉得蛮不错的，所以也是就是跟琦子老师提，就是在聊的时候，我也很想要推荐两个行程，这个大家大概是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走的。
我觉得很棒，
一个就是从鞍马寺，我们先坐就是瑞山电铁到鞍马，然后去鞍马寺逛一逛，然后就开始走行程。那走到大原这样子的走法，那有京都，不过在京都一周这个网站上介绍是从大原走过来，是从大原往。鞍马的方向走，那后来我跟我朋友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要从鞍马走。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鞍马开始走比较难， 那你要把你的体力用在比较难的地方，后来你比较累了，那后来的路线路线的那个起伏比较没有那么大，
对，
所以你就比较不那么累。因为如果你先走舒服的，可是你的体力已经用的差不多，那你就要开始很大的爬升，那你会觉得你可能会走不完。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从鞍马走过去，就觉得那个路线非常
棒。那大概走了多久？
其实按照京都一周的走法是不会太久，应该是2到3个小时。
对，
但是我们大概因为我们喜欢走走玩玩，拍拍照，然后而且我们体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大概前后大概也是4个小时
吧。4个小时。
对，我说我们觉得蛮好的，然后中间也会经过一些山木林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些行程当中，就是你会去看到不同的京都风景，
对，
甚至很多就是从比较高的角度看京都的市景那样子。那这是其中一个推荐的路线。那另外还有一个路线，就是从岚山再上去，已经有点快要到高雄的地方，有个地方叫青铜，
对，
就是然后有个青铜川嘛，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可以从青铜，那就是他所谓的西山 course， 就是西山路线的起点，
对，
就是西山 course 一号开始走，然后走沿着青铜川，然后就是走到那个就是岚山的那个位置。那如果说你还有体力的话，你可以继续走，所以我们就继续走到松尾山，就是松尾大社的那个松尾山。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路线是我觉得还蛮推荐，一来是没有那么难，就是如果你只走到从青铜走到岚山是很 OK 的。
对，那如果是
松尾山再爬松尾山就会比较辛苦。
对，如果是从高雄那一段也可以开始走到青铜这里，
对对
对，
它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对对，它那一段就是基本上都是北山山的山林。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很多京都的大景点都已经去过，但是你还是很喜欢重回京都，你想去走走不同的路线的话，我觉得京都一周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行程规划的想法。
对，因为可能有讲到这个，其实之前我就已经有知道这个京都一周，其实这一次我要回京都也是很想要带家人，但是我们这次回去京都，因为天气实在太冷。
对对对，京刚下过大好雪。
下的，然后其实山路都是雪，就是山路都是雪，
有点危险。
其实蛮危险的，不然其实本来它有很简单的，就是走清水寺后面。
对。
对，然后它好像会到一个小小的山，然后到将军冢吧，然后再一路往这。
那个还蛮不错。
对，那个还不错。
将军冢那个很棒。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些，因为我到时候这个节目在放出去的时候，我把这个 website
就放在。
对，因为我觉得它这个路线大概好像是8条还是9条。
蛮多的。
对，蛮多
的。而且你可以分成，有甚至你可以分成好几天走。
对，然后它其实就是用一个包围京都的方式，然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让你去。其实更立体的去看这个京都这个城市，
因为京都它也是个盆地嘛，
对，没错，
山面环山，所以就跟台北蛮像，所以台北有很多健行路线，那京都也是一样。但是就是说，你要健行的话，即使不是很高海拔的地方，你还是要做好准备，比如说你要下载离线地图，然后你要穿合适的鞋子，然后你要带足够的水，
是是是。
我想这些基本的，我想健行有经
验的健
行
的
人
都会有基本的东西要准备好，
对对对，比如说头灯啊这些东西。
那你可能要看一下天气，对，因为如果你是比如说夏天去什么，可能还会有什么雷阵雨什么，所以你可能要自己要注意一下。
自己准备的一些工具或者是道具都要即使不高的山也是要做好足够的准备。
那我也知道说 Claire 说这一次回去，其实因为他很喜欢旅宿嘛，其实你好像换了很多不同的旅宿嘛，
对，住宿的地点。对，
那有没有这次有没有住哪些，有没有住什么你自己特别喜欢的？
我想要推荐2个住宿的地点，
是，
那一个是叫做柚子屋旅馆。
嗯，
那柚子屋旅馆其实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它其实就在八坂神社的旁边。就是如果你要面对八坂神，它就在右手边，然后一个小石阶走上去。那因为到了日本玩过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日本的柚子跟我们的柚子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比较是柑橘类的，
是
那个接近柑橘类的那个香气跟那个甜味。那我们就觉得啊，柚子。那其实我在第一次去京都的时候，我就看到过这个旅馆。那但是它对我们来说当然是非常遥不可及的一个殿堂吧，就是如果你以去住宿来说，因为它的费用其实是不便宜的。但是都就是我们也很感谢说，我们工作这几年大概也有累积了一点小小的能力，所以
它其实是传统的那种，
对，它是比较接近料理旅馆
，
对，所以它的餐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它会用它的就是会用柚子或者其他的干，因为季节性的关系，你不能一 也不是说一年到头都有柚子嘛，所以他就会采用以柚子为主，但是会掺杂一些其他的柑橘类的水果，然后就是入菜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我因为我跟我的朋友，我们就是都有对旅游的兴趣，我们会有我们的 dream list， 就是我们有一个梦想，想要去住的。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想去住哪里的旅馆，或是哪里的。
所以什么时候要去表屋？
表屋应该没有在我的清单里面，我觉得那个真的太高了，就是京都的三大家之一嘛。对，因为那个我们还好，就是觉得那个是可能层级真的太高，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想要太拘束的，
是对
的，就是旅馆的那种方式。对，那我觉得柚子屋我非常的推荐，因为它的餐很好，然后服务当然就是非常的棒，
它也是一博二十，
对，它一博，你也可以选择不要。
也不要
餐食，但是我觉得我很推荐，
很推荐他的餐食。
对对 对，然后你就在八百神社，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那时也会有一些八百神社，因为在过年那段时间，就正月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活动
的，
所以你就会听到很多乒乒乓乓的声音啊，在那里排练啊或者什么，就觉得很有趣啦，就很京都这样子。
对，因为他又在吉隆嘛，吉隆那边就反正就很有，虽然很观光，可是就是很有风情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然后就它里面也只有大概四五间房间吧，好像。对，所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传统旅馆，然后加上它的餐也很棒，所以我很推荐。那因为它是我第一次去京都，就是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每次经过八坂神社就非常向往，
忍不住会看了它一下。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来定一下吧。而且十二月一月初，十二月一月初其实算是
京都
的淡季、所以它的费用我觉得是
相对来讲是可以。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就很喜欢旅宿，然后就会想试试看。那另外我觉得推荐另外一个是 The Gate Hotel， 它就在京都高濑川旁边。那它这个 The Gate， 它原来是一个小学校，就是小学啦，日文的小学校其实就是小学的意思。那它其实也是日本最早创立的小学之一。那它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废校了。那我在蛮久以前就去那边参加过市集，他们是叫做古道具市集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学校好可爱，然后里面就是很蛮有趣的一些就是建筑的那种味道，就老的味道。然后后来没想到它居然就很大部分的建物是已经被拆掉，然后就保留了一栋，然后就把它改建成旅馆。那其实在疫情这段时间，京都开了非常多新的旅馆。那这个也是在就是在疫情之前啦，但是就是差不多那段时间开的。那它一方面来说，它有就是它的设计它的服务都很好。那一方面还是有原来的历城小学校的一部分的建物，所以我对于历史建物改建的旅馆我都蛮有兴趣的。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幸运，就是他一天就只有二十套的日式的早餐。那我那天也没有特别的就是保留时间，就特别早起。但是我去的时候刚好就还有，所以他就是有一套日式早餐，然后他还提供美山的牛奶。所以我觉得哇，非常的京都嘛。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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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还蛮推荐这个学校。
所以它是 hotel，
它是 hotel，
它是小学改造的 hotel。
对，它就是保留一部分的主建筑，然后再盖一栋新的。那我觉得那个就是那种古建筑跟新旧建筑融合的。
当然，这种是很迷的，在京都其实也很多地方都有做这种。
对，像新风馆嘛，
对，
或者是 ACE hotel，
是
对，那就是蛮多的，我都还蛮觉得蛮推荐。那如果说你刚好在不是那么的大旺季的时候去到京都的话，就是可以试试看。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订这个 hotel， 我一个人住，就是单人入住，但是我记得费用没有非常高，大概就台币3000出头。
那真的
是
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
是
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是，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时不时上去看一下，价钱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那个到时候我们再把这一些资讯一并付给大家，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我想这今年要回京都的人想必一定是非常的多了。对，那因为我知道呢 Claire 自己经营咖啡馆嘛，他当然自己也很喜欢咖啡馆。那我也知道我那时候在 follow 他的时候，就发现他有去了一些新镇里面，有去了一些他自己很喜欢咖啡馆。那也可以请 Claire 来介绍一下吗？
对，因为其实我对于去咖啡馆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执着啦，或者是去餐厅。那有些餐厅如果可以预定的话，我会事先预定。那咖啡馆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在你居住的旅馆附近，或者是你在行程当中会遇到的话，你就可以去试试看。那因为在 这之前我就知道小川咖啡有个新的新的分店是在就是界景町那个区域，那离我那时候住的 Peace 三条非常近，嗯，就大概走路可能是五分钟左右 的时间，
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了这家。那他们蛮有趣的，就是他的招牌其实是几乎看不到的，
嗯，
因为他就是这个丁屋，
对，
他
是
一个
丁
屋，
嗯，
然后他的招牌就是在门把上面，
哦，
所以那时候我就到处找不到，我想说这个真的是小川咖啡吗，嗯，然后我还推门进去问了里面服务人说，哎，这里是小川咖啡吗，他说，嗯，是啊，我们是小川咖啡，嗯，所以因为它很近，然后我也觉得很棒，所以我自己去了一次，后来我朋友来京都跟我会合的时候我们又去了一次。那它有一些，当然小川咖啡的咖啡是非常好的，
嗯，
那它这一家店呢，它强调的特色是他们里面三明治用的吐司是他们自己做的，对，那他们有比较就是全麦吐司，也有就是一般的白吐司这样子，
是，
但是他就强调说他们就是自家烘焙的吐司这样子，
嗯，
那我他也有把一些京都的元素入菜，比如说他的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京都有很多很多咖啡馆都有在卖就是玉子烧三明治，
对，
那他的这个玉子烧三明治是有加上九条葱进去的，
哦，
所以就很有风味，
对，
那九条葱它的味道不是太重，
是，
但是它就是比较有点像蔬菜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它也有用到水尾的柚子，因为水尾就是在，嗯，比较龟冈那个方向的山上的，
是，
那边就是那边的柚子也蛮有名的，
嗯，
所以它也有做成柚子酱，就是涂在三明治上面，所以我就很觉得这家我还蛮推荐，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抗拒连锁的咖啡馆，有人会觉得说啊，不一不俗，就是我们要去那种所谓的独立咖啡馆，叫
小川咖啡跟甜甜咖啡这些店，其实在京都都历史非常悠久，
所以他们的地位也是屹立不摇，
地位也是很厉害的，
对，
對對
對，
所以其实可以啊，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他们这一些地方，他们都会不断的进化，
嗯，
他们其实老牌子，可是他们不会说，哎，欸，那我就守在这个地方，没有，他们其实都会想要一直改变，
他们也是在调整，
对，我觉得蛮好的，
对,
對,
對。那另外一个我要推荐的咖啡馆是咖啡 Yamamoto，
嗯，
那这家咖啡馆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它很早开，所以如果你要跑行程你又要想要吃一个早餐，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蛮好，因为它就是在东大路跟北川的那个交界的地方嘛，那它的就是在那个知恩院的站牌的附近，那它前面就是北白川的一小段这样子。那这个咖啡馆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渊源跟我这边，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板娘闲聊了一下，那他就说，哎，我也准备要去台南玩。那后来他真的就来台南了，然后他也到了我们的小房子咖啡来跟我打招呼，
嗯，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像小小的缘分。那老板娘也非常健谈，
对，
所以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就还特别就是带了台湾的嘉德的凤梨酥去给他，然后他看到我说他非常非常的兴奋，他就说他还跟店里面人讲说这是我台南的好朋友，然后说哇你真的好热情哦，我才来第二次你就说我是你台南的好朋友，
而且这个老板娘因为疫情三年没有见，这个可能也还认不出他来，
对，因为他的头发也很金色，
完全对，他完全换了一个造型啊。不过其实我觉得在疫情过后再回京都，如果你有自己很喜欢的店，你会很开心这些店都还在，
对，
因为确实也有一些地方都不在了，
嗯，
我们之前也有聊到有一些地方其实是
有些连锁的饭店都关了，
对，连锁饭店或者是丁家或者是一些店其实它是已经
没
有了，
没有办法撑下去，
对对对，所以其实回去的这种地方再回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其实感受上面其实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刚才可能也推荐这些其实都是他自己很喜欢很棒的，哎，咖啡Yamamoto我自己也很喜欢，
嗯，
我这次回京都是没有时间去，对对对，在那边其实他的咖啡还有他的那个早餐的那个 set 我觉得都很棒，
他的布丁也很不错，
对对对对 对, 對，那这个我们再把这个资讯再列给大家，喔，那因为已经疫情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疫情这么多年三年，然后到现在又回到京都，那可能又在当然就是回出国的第一个
选择
当然又是京都，
对，
跟我们也是一样，那你自己觉得回味那么多年再回去你自己感受上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3年没有出国嘛，所以那个过程其实都有一点点生疏的感觉。
对，
其实那个是一个蛮奇妙，因为以前就是一年大概会出国大概2-3次，或者甚至更多一点。那可是那时候就是好像打包行李也是早上在做就可以的事情这样。
是。
那当然3年没有出国就会，那心情上是很兴奋，然后就是你觉得踏上关西机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说。我真的到日本了吗？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小小的感动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因为3年都没有怎么用到日文嘛，那我自己就是有一直有在没有很认真啦，但是一直有在接触日文的学习这方面，所以就觉得说还好回到京都就是有一个月的时间，将近一个月时间，好像那个日文的语感有比较再回来了一点，那也比较有点信心感，比较敢开口去跟当地人用日文沟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观光客其实真的少蛮多，
对，真的少。
那时候是比较淡季啦，其实，但是我因为去参加了一些就是除夕就是大会日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正月的那种巡礼啊，他们有一些那种就是去五个庙，然后就是盖章，然后就是正月才有的这样的活动，然后去比如说那个惠比寿神社去投那个钱币什么的，就是有些正月的活动还蛮有趣的。
没错没错，正月活动很多。
对对对，所以我就还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是那种虽然我们在台湾也一直都3年来都一直戴着口罩，可是你到了日本，就是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大家都戴着口罩，那有时候。讲话真的听不太清楚，因为你讲中文都很有时候还要再问一下，说你再说一次好吗？那到了那边就讲日文的时候，真的还蛮常遇到这种情况的。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就是很顺利的在疫情比较舒缓的时候，然后日本国门也开了，台湾也回来，就是零加七嘛那时候的一些规定，
对，
所以我觉得。经历了那一个月的时间真的还蛮开心，然后比如说像我说咖啡亚妈摩托或是一些其他的旅馆，他们很辛苦，像Peace Hostel 这个集团，他们在疫情的这3年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开了新的店，然后呢就疫情就来了，他们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最低的时候他们有接受住一个月只要3万块
日币，
等于只有1万块台币不到，那你就可以住在他的那个 share room
里，一天300块。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吗？但是他们就撑过来了，然后他们也一直维持得很好。因为我的朋友就说，我朋友有去住一家星级饭店，他就说他觉得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的人员员工也减少了，所以他觉得他们的维护没有做得那么好，
了解。
但是我也有跟其实老师提到说，其实 Peace 这个 Hostel 跟台湾是有些渊源的，所以他们的服务很好，他们也有他们的 staff 都英文都很好，然后你有时候你也会蛮常遇到台湾的员工，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推荐 Peace 这个住宿的点的选择，
是
服务啊设备啊，他们的共用厨房会用。像 Bermuda 或者是 Panasonic 这样子的厨房设备，
了解，
然后各方面的工具调味料它都会提供给你，
是是是，
所以我也大家如果在预算上就是比较有顾虑的话，我觉得 Peace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的房型也蛮多变的，但就是空间比较小一点这样子。
好，那回到京都了，就是总是再好像回到看看老朋友，感受上面就是完全就是不太一样哦。那也想要就是节目到最后这边，我们想要问一下克雷尔，就是其实很早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旅行，一直到现在，
对，
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人生也经过不同的，甚至自己还经营了不同的空间。那对你来讲，旅行这件事情，从以前到现在，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你要去你刚开始一个旅行，或是你到了新的城市想要去旅行的时候，你大概都会从一些定番行程开始啦。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会去金阁寺啊，或是银阁寺，或是清水寺，这些是一定要去的。那你去过之后，你平常我就会习惯性的去累积一些资讯，就是看杂志啊或者什么，然后就随手把它记下来。因为有时候你也下一次要去哪里，你一时之间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没有头绪，所以我觉得。你平常就是从一些日常的观察，或是阅读一些杂志或是书籍上，或是朋友的分享上面，就去累积这些旅行的资讯，那你就会去找出你自己 有兴趣的行程，就我觉得京都一周也是一个突然之间发现的，然后因为在疫情这段时间开始有健行的习惯，就觉得说哎、欸、这是一个蛮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旅行的方式，我觉得或者旅游资讯的累积，我觉得是蛮有用的一种方式，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比较 理想的旅行还是一种居游的形态啦，但是那也牵涉到时间，比如说大家要上班可能没有办法，或者是说你可能在预算上的考量没有办法待那么久，但是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觉得说你在一个同样的地点你可以住上一个礼拜，然后你去周边的环境去多去深入，
对，
那我觉得你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旅游的感受，
是
就是说你就是假做一个伪京都人的感觉，然后你去市场，像我也是住在 Peace 的时候，我就会去买一些菜啊，回来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料理，因为有时候真的也想不出来要吃什么，
是
因为时间比较长嘛，
对，
那我觉得那种体验也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居游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蛮推荐的旅游方式，如果是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城市的话，那再来就是说去探索一些不同的旅宿，也是我在规划行程当中蛮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朋友常常讲说你真的是要去那个城市玩吗，还是你只是想要去住那个饭店，我就说都有啦，对对
对，
所以我也会去住比如说像 Hoshinoya 那样子层级的饭店，就是超五星的饭店，那我也会去住像 Peace 那种 share room 的青年旅馆，或是一些所谓的文青民宿，或者说文青旅馆，就是 hostel 这样青年旅馆这样，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体验，或者去住有提到就是 Case Villa 在鸭川畔，那你跟几组朋友你们可以 share 一个京都就丁家的空间，然后晚上可以一起带一些菜回来一起吃饭喝酒，那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旅宿的选择，
对这样子，对对对，因为居友我自己现在年到这个年纪了，然后因为我们又带着家人，其实居友对我来讲也是最长的行程，因为我们不可能带着家人
一
天到晚东奔西跑
一直打包，
对，不可能，我们就是喜欢就是在定点的，然后呢所以我虽然我没有像 Claire 那么的会选择那么多不同的
旅宿，
可是我会选择区域，就是因为我个人的习惯，现在的习惯就是我会觉得说去旅行比较我跟你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就是我在那边也做跟当地人一样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在那边就是做我自己平常生活中喜欢的事情，像我喜欢冲咖啡，那我就会带着我的咖啡的器具，可能就到鸭川或者到旁边的公园，我就冲了起来。好，那像我孩子可能就是喜欢公园，那我就去找附近跟其他日本小孩子就玩在一起。
就
我觉得
耗上好几个小时。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自己个人，那你也没有爬到什么景点，你也没有去什么东西，可是你就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对，好，那我们最后因为知道 Claire 今年好像还有其他的去日本的计划，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让我们大家羡慕一下
不要这样说，因为我觉得真的还好，就是我们常常都说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谢谢公司给我们不错的薪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形态，那我接下来就是四月份就是搭追鹰的时间，那我就是往比较东北的方向去，这样子就是会去立木县啊、岩手啊，会是一个比较变动比较多的一个行程啦，比较忙的一个行程，所以我去东北追鹰，那是四月份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两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一直在疫情前就已经规划好，但是2020年就疫情没有办法实现的那个祇园祭，就是 Kiyomazuri， 对，那这个是我的重点。那在去 Kiyomazuri 之前，我会去三行的出羽山，那也是我一个蛮向往的地方，因为我虽然不是佛教，不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我对于佛教的一些玄学就还蛮有兴趣的。所以出羽山讲的就是说你的今世跟前世跟未来来世嘛，那我觉得那我想要去被山林洗净一下，所以在优麻之力之前我就是会去山行这样子，所以这大概是目前已经规划好的。那另外还有一个10月的行程，但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
是，
所以目前未来两个已经确定是这两个行程，
对，就是可能要把过去这两三年还没有一次没有去玩一次把它补回来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啦，如果真的你有时间然后怎么样你去 自己喜欢或者是很想要再回去的地方，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哦。
对，那真的是一个旅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对，就是它是一个跳脱你自己原来的自己的生活，然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旅行，它其实都可以产生一个对你的生活跟你的跟你不管是自己或跟亲朋好友出去，都会产生一种新的共鸣跟连结啦。哦，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高兴哦，就是来到台南哦，然后呢，住了这个，今天我就是晚上就是住这里哦，对，然后呢，也在这个很有味道的咖啡馆呢来访谈了这个跟我们一样非常喜欢旅行跟京都的 Claire。好，那么谢谢 Claire 哦，
谢谢齐子老师，
好，晚安，
谢谢。